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2天，今天读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一、二、三、四章。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阿摩斯书一、二章，神审判以色列的邻国。以色列位于非洲板块和阿拉伯板块边缘的死海断层上，历史上经常发生地震。考古学家对米吉多、夏索、拉吉、亚科和加特遗址的发掘表明，主前八世纪曾经发生过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其中主前八世纪中期的地震可能有 7.8 至 8.2 级，是死海断层带在过去4000年里最大的地震。这次地震很可能就是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亚14:5，当由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末世论以色列，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当乌西亚王强行进入圣殿烧香时，突然发生了大地震，圣殿裂了一条缝，阳光透过裂缝照到乌西亚脸上，他就长了大麻风，而城外的伊罗杰山 Arroj 东西裂开了一个800米的口子。阿摩斯预言神将使用地震作为审判的工具，虽然他只是个牧人，但对于大地震的成功预言应验了他是神所呼召的真先知。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表面最强盛的时候，也是里面最可怜的时候，30多年后就要亡国，但表面的繁荣却弄瞎了百姓的信心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自己好像熟透了的无花果，已经接近了腐烂的边缘。阿摩斯是一位南国的普通农夫，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却被神差遣向北国宣告审判，这注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任务。但先知的侍奉并非因为自己为神发热心，而是因为神的话语掌握了他，令他无法抗拒。虽然北国拒绝到圣殿敬拜，一面用金牛犊来代替神，一面追随巴利和各种外邦偶像，但神却仍然没有离弃自己的百姓。当北国以色列即将自取败坏的时候，神像狮子般从圣殿发出吼叫，警告百姓，也提醒他们，他们的神在西安、亚兰、大马士革。这个城市位于北国以色列东北方，是亚兰诸国中最大的城邦，代表亚兰。大卫曾经征服了大马士革，但所罗门偏离神以后，大马士革就开始与所罗门为敌，常常与以色列征战，成为南北分裂以后北国最大的仇敌。在阿摩斯的时代，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曾收复大马士革，但很快又被亚兰人占领，王下16:5。亚兰人三次犯罪已经足以遭到审判，第四次犯罪更是罪无可赦。基列是北国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后来被亚兰王哈薛侵占。主前733至732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攻陷大马士革，把亚兰人掳到吉尔，王下16:9，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菲利士、加萨、亚什突、亚什基伦、以格伦都是地中海沿岸的菲利士人城邑。菲利士五城中最难的加萨代表所有的菲利士人。菲利士人在士师时代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后来与控制南方贸易路线的阿拉伯部落联盟，成为犹大王约兰的敌人。菲利士五城中的加特可能已经被乌西亚王攻取，带下26:6，所以这里没有提到。加萨是当时转运奴隶的中心，而3:4:6，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可能指北国以色列被仇敌掳掠时，菲利士人将百姓转卖给以东做奴隶。主前733至732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菲利士诸城，征服了加萨，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推罗，推罗是以色列西北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城邦，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推罗与以色列立约，在暗利和亚哈的时代也彼此结盟。推罗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大陆，另一部分在岛上，防御能力很强。主前第八世纪的早期，推罗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并且扩张殖民，在北非建设了迦太基城，一时非常骄傲。推罗是当时转运奴隶的中心，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可能指北国以色列被仇敌掳掠时，推罗人将百姓转卖给以东做奴隶。 主前727至722年，推罗被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围困了五年，之后又相继被巴比伦、波斯和马其顿希腊帝国攻取，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以东是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的子孙，住在死海的东南方，他们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却不念兄弟之情，主动攻击大卫，结果被大卫征服。以东在所罗门王期间开始反叛，于犹大王约兰期间独立，王下8:20-22，与犹大的冲突一直延续到阿摩斯的时代。阿摩斯发出预言之后，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以东幸灾乐祸，城破打劫，落井下石，正是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提曼是以东的主要城市，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出智慧人的地方。波斯拉是以东扼守王道的重要绿洲和堡垒。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以东的城市也于主前六世纪被巴比伦人摧毁，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亚门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住在约旦河东摩押的北面，他们与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但从士师时代开始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亚门人找借口侵占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拉巴是亚门的首都，即今日约旦首都安曼。主前733至732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征服了亚门，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阿摩斯用同样的模式发表了神对北国以色列周围七个国家的审判，每个审判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开始，宣告他们三次犯罪，第四次我必不收回刑罚。神用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领人悔改，人却藐视神的恩典，继续作恶，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结果神必不收回刑罚。每个刑罚都是从上而下，先是降火烧灭君王所依赖和自豪的宫殿，然后刑罚平民百姓，因为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君王。摩押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住在死海东南以东的北面，他们和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但从士师时代开始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代表极大的侮辱和仇恨。神追讨摩押的原因并不像另外五个外邦国家是因为他们对付神的百姓，而是因为摩押和以东两个外邦国家之间的仇恨，这表明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因此当阿摩斯发表对外邦的审判时，从来都不提他们的神，因为神是全地独一的真神。神对外邦的审判并不是以色列的神与外邦的神征战，而是神对全地的管理。主前733至732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征服了摩押，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对犹大的预言。犹大人指南国犹大的百姓，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北方十个支派被称为以色列国，南国两个支派被称为犹大国，他们彼此既有征战又有合作，但都是神的百姓。神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他公义的标准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绝不偏袒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和应许之地。因此虽然神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却将亲自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神对于外邦人的审判是根据神放在他们里面的粮追讨他们不义的行为，而对于神百姓的审判却是根据他们与神的关系追讨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随从虚假的偶像。外邦人违反了神的普遍启示，而犹大违反了神的特殊启示，破坏了十诫中的第一诫。神的百姓违背与万王之王所立的圣约，比不纪念弟兄的盟约的外邦人还不如。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神要向北国说话，却先从他周围的列国说起。从13-25，神首先发表了对北国以色列七个邻国的审判，亚兰、非利士、腓尼基、以东、亚门、摩押和南国犹大，从外邦人13-23一直说到选民，最后才说到北国以色列。 神在本章中对五个外邦国家的审判，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对付神的百姓，谴责仇敌的不义，宣讲对仇敌的审判，自然是百姓喜闻乐见的。阿摩斯如果继续这样讲下去，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北国广受欢迎的先知。不料到了最后，百姓所听到的却是对自己的审判。神宣告，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今天信徒听到也常常觉得台上的信息正好适合自己所认识的某某人，如果某人在场就好了。但正如神对每个邻国的审判，实际上都是向北国宣告的，要让他们看到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不但是北国的神，也是南国的神。神不偏待人，他按个人行为审判人，每一个国家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没有人有犯罪的特权。因此听到的人不要为别人而听，因为神的话语是要让每个罪人都扎心。在十二先知书中，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那红、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事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阿摩斯侍奉的时间是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同时在位的时候，大约是主前760年，对应于中国的春秋主前770至476初年。与阿摩斯同时做先知的有北国的何西阿和约拿，南国的约尔可能也同时侍奉。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